从清晨走到黄昏，人生的太阳一步步西沉，让我们好好把握这最后的一段黄昏夕阳情。高华峰撰稿，叶玉荣播音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黄昏夕阳情节目。最近有两个有趣的新闻，一个是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官方出资所做的一项研究，关于远距离意念疗法。这个研究主要在探讨祈祷这种做法是否有从远处医治病人的力量。最近这些年来，医学界对于祈祷治疗以及灵性对健康的影响，研究兴趣与日俱增。美国这项研究将在2006年完成，一共追踪140名乳癌手术病患接受远距离祈祷的效果。不少医学专家对这项实验并不以为然。密苏里州精神科助理教授齐布诺就表示，科学无法证实上帝，信仰归信仰，科学归科学。另外一则消息则是根据外电报道，心灵信仰与参与宗教活动可能可以减缓阿兹海默症的恶化。这是以色列与加拿大联合研究小组在美国所提出的报告。阿兹海默症是头脑内部的疾病，会让人丧失记忆力，丧失语言能力，无法自理平常生活。目前为止还没有药可以治疗，而且患者以女性居多，是一种遗传基因上的疾病。以色列与加拿大的联合研究小组发现，阿兹海默症如果是多参加宗教活动，譬如望弥撒、做礼拜、参加查经班或研读圣经与其他和心灵信仰有关的活动，那么病症的恶化程度会有比较减缓的趋势。有些医生专家学者认为，要测量祈祷这种无形的力量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一次要祈祷多久？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祈祷？是佛教徒念经？是气功师发功？还是祈求天主教的天主？怎样才能判定让病人转好的原因是因为祈祷？心脏病医学家克鲁卡夫曾经目睹过太多病人濒死的案例，他表示，决定病人生死的因素超乎科技与医学的范围，不管把它称作气、信仰、神的力量或是安慰剂，这项看不见的因素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很多寄望祈祷可以治病的人，如果发现祈祷灵验、奇迹出现，反而会惊慌失措，心中会升起许多疑问。他们会问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儿呢？这是怎么发生的？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将要如何的面对生命呢？病人和他的家属，还有周遭朋友的生命，也可能因此而产生变化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即使祈祷或自我转变的努力都失败了，也就是病情不见好转，但还是有痊愈的可能。这里所说的痊愈，并不代表癌症、心脏病、中风或其他疾病奇迹式的消失了。生病的真正意义在于，不管肉体有多痛苦，或是外表看起来有多难看，在心灵或更高的层面上会有一个体悟，就是疾病或死亡在我们整个生存来看只是第二名。 最最重要的是，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或价值是完全超越疾病和死亡的。当这个真相呈现在我们的心灵时，它就像是一份礼物，一份祝福，一份荣耀。当我们领悟到存在就是价值，真正接受生命所发生的一切时，或许奇迹才会在此刻发生。2003年台湾出版过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生命的答案谁知道》，作者是一位摄影师，他拍摄各种不同环境和状况下的水分子在低温状态时的结晶，结果有两类的结晶是最美的，一种是来自没有污染的干净水源，而另一种就是被祝福过的水和经过祈祷过的水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也证明祈祷确实有其影响力。有越来越多的例子和实验证明祈祷的确有效。那么到底哪种祈祷方式的效果最好呢？学者将祈祷分成两大类，包括定向祈祷和非定向祈祷。两者的差异是，定向祈祷的人心中有一个特定的目的、影像和希望发生的结果，他们主控整个过程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，他们会祈祷癌症能够痊愈、疾病自然康复或疼痛自然消失。相反的，非定向祈祷的人心中没有预想任何特定的结果，他们是用一种开放的心灵祈祷，他们不会尝试告诉老天该怎么做。而哪一种祈祷方式比较有效呢？国外的研究发现，其实两种都有效，但是有五个简单却强而有力的技巧是必不可缺少的，那就是放松与平静、集中注意力、清楚而具体的影像、企图心以及强烈的正面情感，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提升两种祈祷方式的效果的。如果纯熟了，甚至可以运用在生活的其他层面上。今天我想提供一个练习的方法给收听黄昏夕阳情节目的听众朋友，请您先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一个感觉不大舒服的位置，然后希望那个部位好转，大概一分钟左右。第二次，再选另外一个不舒服的部位，同样的也将注意力集中在那儿，同时带着一份关爱的心情，想要好好疼惜自己。一分钟之后，回想这两次经验有什么不同，效果有什么不同。当然，您也可以找家人或者是朋友共同练习，彼此对照看看结果会有什么不同。这两次最大的差异就在于，第一次只是在做一件事，第二次则是多了一份关爱。所以，爱才是痊愈的主因。在所有使用祈祷、宗教或心灵的治疗者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。大部分的人更是强调，爱与关怀才是治疗的原动力。在祈祷和祝福的过程当中，祈祷者通常会感到全身充满了爱，内心并且因为关怀而蜕变，觉得自己和接受祈祷的人合而为一。记得再找个机会尝试一下我们今天教您的方法哦。下次的节目我们会再多谈一点。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